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第96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有了那一念，我的时间真的由我自己安排了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4日。2020年年初，中共病毒疫情爆发，我顿时感到救人的紧迫。我想回家救人，就动了一念。我的使命是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从现在开始，除了救人，没有我要做的。这两年，我在儿子家带孙子。疫情期间，为了救人，我回老家两个月，孩子在他姥姥家待了两个月。两个月后，儿子来接我，顺便去亲家把孙子接上。回到儿子家，儿媳上两天班，休八天。上了两三个班后，因北京疫情严重，儿媳又放了一个月的长假。我就想着还是回家，那里需要我。而这里的同修很多，环境也好，什么真相资料都有。我老家那里资料点还没有遍地开花，老家的协调同修叫我在回去时带些那里没有的真相资料。这里的同修真好，一听就紧锣密鼓地帮我准备。自从我有了除了救人没有我要做的这一念，我的时间真的由我自己安排了。孙子几乎不用我看了，即使看孙子他也不打扰我。过完五月节，我又去了儿子家。这时家里的姐姐打电话问我说，回来不？家里的菜长大了，带孙子回来吧，不回来菜就处理了。我悟道，是那里众生叫我回去呀。正好儿子回家来说，妈，你收拾收拾，领你先去新房那儿看看，看完房子你打车回去吧。我说，那你们装修这么忙，谁看孩子呀？儿子说，我岳母今天来，能待几天？真是太好了。一，逆流而上。同修知道我回来了，就通知我发正念，因为第二天晚上我们下乡发放真相资料。听同修说，现在乡下已经派人把守了，叫我们注意安全。我在出门前给师父敬上一炷香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去救人了，弟子啥心都不要，只要一颗救人的心，请师父为弟子们下诏。我们打算去的地方偏远，那里的人得不到真相。司机不认识路，去了另一个方向。在前后不着村的地方，有车在路口停着。同修说，有车。我说，发正念。天上黑压压的云，电闪雷鸣，大雨点儿噼里啪啦地砸在车上。同修们都不被假象所动，各自发着正念。我求师父给我们做主，大法弟子助师救人，谁都不许捣乱。大法弟子所到之处，邪恶尽灭，众生得救。师父在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告诉我们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眼看着黑压压的云飘到那边去了，我们走过几个村庄，发放真相资料，贴真相粘贴，很顺利。有一个帮助过我的人，我叫他三姐。当年我被迫流离失所，曾在他家避难一个多月。他是个善良的人，因为他家偏僻又远，我们不在一个地区。我几次想去看他，谁也说不清路线，只好叫他的亲属给他捎过去真相挂历、钱和衣物。现在大难当前，路虽说难找，我还是想去他家一趟，给那一方的众生送去些真相资料。遗憾的是，他妹妹告诉我不要去了，三姐已经过世几天了，我心里很难受。但是我想救他家乡众生的心更加强烈，我想这么做或许也是对三姐最好的报答。我和同修正姐准备好真相资料，结伴而行去发真相资料。 我5点多来到郑姐家发正念清唱。天很暗，马上要下雨，我们谁也没有退缩。路上开始下大雨，电闪雷鸣，越走雨越大。我们找的常人司机说，这雨越下越大了，咋办呢？我说，没事，一会儿就不下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司机又说，这雨越下越大了。我没答话，否定这些假象。走了一段路，司机又说，雨越下越大了。看我不说话，同修郑姐对我说，咋着，雨越下越大了。我心如止水地说，没事，往前走吧。我何时请师父加持，然后立掌发正念，清除干扰破坏大法弟子助师救人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及一切败物。同修郑姐也发正念，师父的法在我脑中回荡。师父在《红银二征》中说，驰骋万里破妖阵，斩尽黑手除恶神，管你大雾狂风舞，一路山雨洗征尘。一会儿雨停了，导航到了三姐家那个乡所在地就没信号了，再往前走好像无尽头，我们就往回坐。那里是偏远牧区，人家太少太少，而且车里住房太远。司机开着车帮我们往院里投放资料。后来司机又找了其他村庄，我们把真相资料都发了出去，一直做到凌晨2点。二，正念要足。一次我们晚上下乡，由于正念不足，心神不宁，邪念就干扰我的思想，我就不断地排斥。我与青年同修负责贴真相粘贴，到村头我俩下车，他在路那边贴，我在这边贴。这时有人骑电动车过来，我就正面地走过去找青年同修。青年同修看有人过来，就到我跟前挽起我的胳膊。那人几次回头地看我们，当时我有点起心。我俩拐进胡同，想在这条街上坐。刚走了几步，从刚才那条路上有一道手电筒的光亮来回地晃，光亮很快就照到这条胡同来了，给人的错觉就像在找我们。我和同修互相挽着胳膊，迅速跑到另一条街，就见手电光就在我们所走过的地方来回照，我们的心不稳了。我们一边发正念，一边发真相资料，贴真相粘贴。这边做完了，我们就发着正念回到了下车的地方，车正好过来。上了车，心还不踏实。司机也不知道路，顺着路往前走找村庄，路过的地方是个牧区，没几户人家。前边是个空牧场，可能那儿住的人是看场的。我们在那儿经过，就看见一道雪亮的电筒光射过来。年轻同修对我说，咦，手电筒。我说，可能是看场子的。我说这话是不叫青年同修起心，同时我也在稳自己的心。最后就剩一本小册子了，司机就沿着村边开，那边是玉米地，路在中间。到前边一家送完最后一本真相资料，司机继续往前开，因为看到前边不远处有车在行驶，他提速前行，车一打滑进了沼泽地。司机开车，我们就奋力地推车，车子几次停下来调整方向，艰难地一点一点地前行。我们终于把车子推到了一块比较干爽的地方。大家非常感谢师父，如果没有师父加持，我们是出不来的。这段路用了我们好长的时间。到家天已经大亮了，我们的裤子溅上了泥，鞋上全是泥了。我知道这都是因为出发时我的正念不足，心神不宁招来的麻烦，所以一定要在心性上下功夫，去除思，做到心不动，达到完全为他的标准。在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我要更加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誓约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于天目所见的一点交流，作者美国波士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5日。最近有一些讨论，关于有个小学员天目看到什么未来的，我也参与说几句，交流一下我怎样看待天目所见。对于天目，修炼的人很容易感兴趣，想听。我们在人中修炼，单纯靠悟，确实需要达到一定的境界。没到之前，想来点实证，可以理解，但是过多的或过重的看待，我感觉就可能造成危害了。如果要根据自己或者别人的天目所见去做，我认为那就是错了。我在学大法之前练气功，打坐很容易入定，入定后有时天目就能看到，一直以为是幻觉，只是在那种状态下感觉自由自在，很舒服，也没有追求想看什么，没当回事，那时没跟人说过。学大法之后练静功很难入定，偶尔在某种状态下，多数是入定时天目看到一点，看到的是彩色的，而且更清晰。我每次看到什么基本上是突然之间看到，有一次例外，没有预兆的突然就看到，我感觉那是师父让我看的。每次看到什么都是要告诉我点什么，或让我明白点什么。总之我的情况是，不是天目开了，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，想什么时候看就能看，是师父让看才看到的。例如第一次在练大法进攻入定时，看到双手结印的上方的东西，因为第一次看到可能是自己最初的原型，我就不说是什么了，但是那让我大大的开阔了心胸。不是一说到佛道神就想到坐在莲花上的形象，也破除了我现在的我就是我的观念等等。天目看的小范围非常清楚的，因为那个物质更细腻，大范围看只有一次就很不清楚，像隔着毛玻璃看，就是在听神韵交响乐时一下子入定了，看到师父上下左右无限大的空间中，只看到师父的上半身，那个场景就像师父在《红营大觉》中说的横空立巨佛，整个空间中横向无限延，而纵向还容不下师父的整个上半身。我在师父的右后面侧方，师父在和一些生命说什么，这一次彻底破除了我一直想或希望自己最好是第三批，没有签过约的，旧势力没有挡住而进来学大法的这种思想。人是什么奇怪的心都可能有啊。也知道了一点点，用人的话来讲，原来神离开家乡进入三界那个地方，也是要鼓一点勇气才下决心的。对于这些，我只是在家里跟我太太和孩子说过，他们都修大法，我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说，因为他们没有修大法。如果他们将来有机缘学大法，那有可能说。其他场合我不说，不是憋着不说，是根本没有那个想法要去说。我之前有关天目看到什么与同修交流只有一次，在明慧交流文章学法和背法的一点修炼体会中，说到定中看到背法记忆的法都是一个个古代钥匙形状的实体的字，也让我明白了一点点学法的意义的其中的一种。说到这，就说说我怎么看待别人天目所见。那个说看到谁谁当总统，谁谁不当总统，其实我有我的理解，有的事情不需要天目看，因为大法的法理也能让我明白一些事情。转法轮中有多少次讲到，这个宇宙中有个理，万事万物的存在和发展都在这个理中，都是有规律的。我个人理解，谁当谁不当有天定，但是有几点，我们思考一下。一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现在所做的，将来会成为未来人的参照。我们有那么多的学员曾经指望过朱镕基，指望过胡温， 指望过习，现在指望过川普，可是留给未来的历史就这样写。大法弟子支持的某某打倒了邪党，正法结束了，能留下这样的历史吗？众生在指望着他们所在的世界相关联的大法弟子修上去，他们才有地方，才有他们的生存环境等等。众生指望大法弟子啊，指望大法弟子在师父的带领下修上去，他们能得救。我心里理解的众生远不只是地球上的这些生命，他们只是我们人体所在层次的一个而已。大法弟子怎么能指望常人？当然有人又指望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人不治天治了。我理解就是要好好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修好自己，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二，我们是来打倒邪党的吗？它不就是炼钢的煤渣吗？钢炼好了，煤渣就没用了，不就是这个关系吗？还有一些说起来更加尖锐，比如有人动不动就用慧眼通看什么什么天象，你用天目看到什么之前，还要选择用哪一层天目吗？看到了就看到了，你怎么能知道你用的是哪一层的天目呢？还有什么天国家书，学员讨论时有人看了流泪，我当时说了两句，那个所谓天国家书充满了情，我的意思就是那个家书不是真的，三界外没有情，慈悲心出来时流泪的时候，同时有一个人的意识在那里，那个意识能感受到那个慈悲的状态。但是如果是整个人被感动了，那可能就是人被感动流泪而已。为什么我要拿这个出来说呢？我理解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，你把那些生命当作家人，可是我知道旧势力也在其中，你认那些家人时，那家人管家人是不是有理啊，站着理啊，那么旧势力是不是也可以管你？所以我就认师父，全交给师父。还有什么复原神的文章，我看了几篇就不看了，因为文章里根本就没有讲到师父。其实复原神的事情我遇到过，我遇到的复原神情况是用一句话形容比较准，就是有的复原神跟我不是一条心，但是师父会管的，会处理的。师父当时处理复原神的时候问我的选择，因为复原神也有执着心，也可能会反映到我这个大脑中，我要负责的。我如果选择不要那个复原神，师父就处理的。看到那个复原神文章就担心的学员，对于师父的信就不够。我们知道师父在时刻看护着弟子，是时刻看护，真正的信的弟子不会担心复原神的麻烦。我有一次梦中有一个念头一产生，还没做的时候，师父的声音就告诉我，我就知道了一点点那个时刻看护的时刻是多么的重。个人修炼体会只是一孔之见，甚至一孔之见都不算，一切以法为标准，修炼人自己对照法衡量。当我有什么想法自己认为很对的时候，就会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。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，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，超过大法了，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，就危险了，就越来越不行了。开了悟的人都不能认为自己的认识是对的，何况修炼中的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一路讲真相，弟子紧随师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6日。我出生于1951年，于1998年黄历11月底开始修炼大法，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明白了当人的目的， 于是按照大法要求的真善忍做好人，重德修心，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，很快一身病全都好了，身体一身轻，说不出的喜悦。江泽民中共开始迫害大法的时候，我才得法几个月，我心里很着急，却由于学法太少，不知该如何去做。后来知道了大法弟子应该讲真相救众生，于是我就按照师父说的做，开始讲真相。开始的时候我给亲朋好友讲，然后在村里挨家挨户的讲，后来和同修毕出去到别的村讲，市场、集市、田间、地头，凡是有人的地方我们都去讲。有一次讲真相被恶人举报，我被当地镇派出所抓去了，我就给派出所警察讲真相。下午县公安局来人要带我走，明白了真相的派出所所长说，他挺老实的，让他回家吧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平安回家了。再后来，我和 A 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众生，路上见到骑自行车的、摩托车和电动车的，我们尽量拦下来讲，救人要紧，尽量不错过一个有缘人。岁数大的称大哥大姐，岁数小的叫弟弟妹妹。不管是种庄稼时节，或者是收割期间，我们都抓紧时机去讲。在村里穿大街走小巷，逢人便讲，见到岁数大的就叫大哥。大哥，见面是缘分，你听说三退保平安了没有？你入过党团队没有？入过的话就在心里退出来吧。为什么退呢？你看啊，文化大革命、六四、三反、五反，每隔多少年共产党就得整死一批人。我们学法轮功是学真善忍做好人的，可是江泽民这个大魔头就不让我们学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都在学真善忍呢。江泽民不但不叫我们学，还抓起来很多大法弟子，迫害死很多大法弟子，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，把大法弟子的心、肝、肾、眼角膜什么的高价卖给外国人。外国人还有咱们中国人早就把江泽民和共产党告上法庭了，将来要淘汰共产党的。世人问，谁能淘汰得了共产党？我就说，历朝历代都是天淘汰的，天灾人祸、瘟疫、疾病、地震、发大水等等都是在淘汰人。大法师父慈悲，叫我们赶快救人，凡是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都赶快退出来吧，退出来才能得救，才能不给他陪葬。人们听了都点头，一般就退了，当然也有不退的。我和同修 A 骑着自行车出去讲真相时，心里什么都不想，没有一点私心杂念，只想多救人。在师父的呵护下有惊无险。有一次和一个男子讲真相，他不相信，还说大法的坏话。我想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啊，大法威严与慈悲同在。于是我发正念，清除他背后的邪恶，并严肃地对着他说了一句，闭住你的邪嘴。他马上歪着头愣愣地站在那儿，只能看，人一动不动了。2017年同修 A 到他儿子那儿去住，我在家可急坏了，因为我不会写字，所以一直得和同修配合才行。同修离开本地了，我才发现原来自己的依赖心这么重，我意识到必须得去掉这个依赖心。我就在心里求师父，师父啊，我得去掉这个依赖心，我得自己走出去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第二天我独自一人去了一个集市讲真相救人，结果劝退了7人。我不会写字，就回来问老伴儿。从那以后我就能自己出去讲了。 慢慢的一般的字也会写了。讲真相的路上，我就一路背着师父在弘音二里面讲的法，正念正行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，就这样正念正行。有一次讲真相，有一个人向我索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我说已经发完了，等下周我给你送来。一周以后我给他送书。那天下着小雪，在路上我遇到一个人，我就想给他讲真相，还没开口，那人就说，你是学法轮功的吧？只有学法轮功的人，这样的天气也会出来。还有一次在田间，我给两个人讲真相，其中一人已经三退了，他说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没听说过。另一人当场也退了，他说，你说的真好，以后再来吧。世人知道真相后心里都明白着呢。还有一次遇到一个30多岁的妇女，我给她讲真相，她说她爸就是公安局的，就是干这个的，她是指镇压法轮功的。我就针对她讲的一一给她讲了真相，她听了很惊讶，当时我也很吃惊，自己怎么能讲这么多，心里明白是师父给我的智慧。讲真相中什么样的人都可能遇到。有一次给一位男子讲真相时，他问我佛教中的事，我就都给他讲出来了，他听着都惊呆了。他可能也惊讶，我一个农村老太太怎么能知道那么多，这样的事情简直太多了。那一回有位女子问我上过多少学，我告诉她没上过学，她也是很吃惊，说没上过学你怎么说的这么好。其实都是师父赐予弟子的智慧，修炼大法开智开慧，我一个没上过学的老太太却能熟读师父传的宇宙大法转法轮，并且现在我也会写字了。每次救人回来，我都把三退名单工工整整地写下来，给同修上网三退，真修大法，神迹无处不在。 A 同修从他儿子那回来的第二天便叫我一起出去讲真相，他说他在儿子那里是真着急，因为地方方言听不懂，他在那儿也没讲多少。他回来后我们又天天配合出去讲，老伴儿也很支持我们。快过年的时候，农村家家都要粉墙忙年， A 同修一来叫我，老伴儿便说，去吧，我自己干就行。讲真相中世人说什么的都有，有说你搞政治的，有说你反对共产党的，有说你拿着共产党的钱还叫人退党的。我们都是很认真地把真相讲给他们，告诉他们，大法师父不叫我们参与政治，我们也不是反共产党，是共产党这些年来疯狂地迫害佛法，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，并且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，用谎言毒害了全世界的人，特别是中国人，他作恶多端，他是自己把自己打倒了，是天要灭中共了。我们只是告诉你们真相，不叫你们跟着共产党被淘汰。我们还告诉他们，我们花的都是自己的血汗钱，共产党他的钱是从哪来的，不都是老百姓挣的，直到世人明白为止。2020年大瘟疫期间，村村封锁，路路设卡，人们都窝在自家不敢出门，我们不能出去讲真相了，我就和同修晚上出去发资料。等疫情稳定之后，我们又天天出去救人了。有的同修说，某某地方不好讲，我和同修就去了那里，那里一共有3个村，离我们这儿很远。我们就记着师父在弘音二法正乾坤中讲的法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 我们不加任何负面的东西，记着所有人都是师父的亲人，都得救。在那里，我们顺着世人的思想行为执着去讲，用心用正念引导他们听真相，因人而异。我俩一共去了那里三次，有190多人明白真相散退了。谢谢师父对弟子的一路看护，弟子还有许多执着心没去掉，像不平衡的心、怨恨心，还有各种情没去掉。今后弟子一定牢牢记住师父的话，按师父您说的做好三件事，完成自己的誓约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大法弟子的善感动世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0日。我是1995年10月开始正式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之前因机缘未到，在大法的门口徘徊了许久。修炼后，我从一个自私贪婪庸俗的凡夫俗子，变成了一个自觉自愿按照真善忍的准则去约束自己的修炼人。在法轮功遭受迫害的21年，由于坚守真善忍的普世价值，坚持做一个为他的好人，我被中共非法开除公职，两次失去在私营企业的高管工作，遭遇共计29次的非法关押，其中包括北京、上海、江苏、老家省份4个省市，合计7个派出所、6个看守所、1个劳教所、2个拘留所、2个监狱医院、3个公安局处、1个国家信访局、1个驻京办等。期间遭遇过暴打、伤耳光、钳穿、飞、针扎、针扎指缝、鼻饲灌食、打毒针、烟烫、熬鹰、背靠、吊靠、上死人床、电击、熏氨气、坐老虎凳、贴身跟踪骚扰等等酷刑的折磨。即便遭受邪党如此疯狂的迫害，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像种子一样根植于自己灵魂深处的每一个细胞中，是任何的外在内在力量都无法阻止自己同化真善忍的。一、大法弟子的善感动世人。2018年，有位同修被非法羁押，邪恶的国宝承办非要对同修加重迫害。考虑到同修因修炼大法后为家乡做了许多的好事，想去同修的家乡找乡亲们签名营救同修，于是我们同修说服家人一起回老家，找老家的亲朋邻居征签营救同修。我和一位同修陪同同修家人一起回老家征签，在征签过程中，自己被同修的善深深地触动。在同修的老家，只要说到被迫害同修的遭遇，希望得到父老乡亲的帮助时，不论男女老少，不论近邻远亲，听到这个消息的每个人都愿意主动地亲笔签名按手印，证实被迫害的同修是好人，要求无罪释放被迫害的同修。有些年纪大的老人不怎么会写字，依然坚持询问身边的人帮忙自己亲笔签上自己的姓名并按上手印。在真签中得知，被迫害的同修自幼家境贫寒，很小就出远门打工，由于勤奋肯干逐渐变得富有，属于成功人士。然而在走向成功的同时，也染上许多社会的不良习气，家庭分裂，身体垮掉。在他很无助的时候，别人给他介绍了法轮功。修炼法轮功以后，他变得善良豁达，一次性捐助30万元，加固修了家乡的多条马路，让父老乡亲在大雨滂沱中有坚硬的路可走。同时，同修每次回老家都要拜访村里的老人，
给他们送红包、买礼物、嘘寒问暖。只要同修回家，每个年纪大的老人他都会去拜访。村委会没有经费求助于同修时，他也是慷慨解囊，3000、5000的予以帮助。所以在征迁中，村委会也是毫不犹豫地为被迫害同修开证明，证明同修为家乡做的贡献，为村委会做的帮助。村支书动情地说，这样的好人不帮，帮谁？短短的一天时间，就征得2个村子100多人的签名和村委会的证明。善良就是一张通行证，连接着最朴素、最真诚的情感。磨难来临时，公道自在人心，非暴力所能抗拒，非金钱所能衡量。乡亲们最真诚的一个个签名、一个个手印，就是无价、无私、无畏的支持和保护。2019年3月，我因为帮助被迫害的同修去他老家征迁，被当地的国保报复而遭遇非法抓捕。在看守所，我开始绝食抵制迫害。绝食到第6天时，看守所的医生和警察带我去监狱总医院检查身体。在看守警察陪我一起走出看守所大门的路上，一个警察私下给我说了一件事情，让我非常感动。他说，刚刚释放了一位你们练法轮功的人员，他在看守所做得非常好，他的行动让我们看守所的每一个警察感动。原来同修被非法关押的监室里，一同关押着一位贩毒的犯罪嫌疑人。该嫌疑人是一位失去双臂的残疾人，在羁押场所有许多的不方便，吃饭、洗澡、起居都有非常大的困难。该嫌疑人到同修被非法关押的监室后，同修主动照顾该嫌疑人，每天坚持给他洗澡、喂饭、擦洗身体等等。直到同修到期离开看守所，几个月如一日的付出，让看守所的警察和同事的嫌疑人都非常的佩服和赞许。警察给我讲述同修的事迹时，眼里是满满的赞许和敬佩。二，明白真相后的人，感恩三退。2019年3月，我被迫害后，因绝食又被非法关押在监狱总医院迫害。在监狱总医院，我被非法捆绑在死人床上3天3夜。在象征性的摄入流食后，自己获得了松绑，放下死人床，能够得到可以下床洗漱、自己上厕所的权利。当时这个病房里羁押着9个生病的犯人或者犯罪嫌疑人。在我住进去的后2天，有一位贩毒的犯罪嫌疑人也被捆绑在死人床上。他是因自己妻子冤枉而绝食抗议的，因为他妻子没有贩毒，仅仅是跟他在一起就被抓捕了。他每天绝食不绝水，最后办案人员妥协，答应释放他的妻子，他就开始了禁食。因为是临床，我就给他找机会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以及邪党欺世盗国的真相，也告诉他天灭中共、三退保平安的重要。该室友非常相信我讲的话，毫不犹豫地答应退出曾经加入的共青团和少先队，而且每天非常虔诚地诵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。偶尔在他看电视时，我问他是不是在念9字真言，他都会爽快地说，再念，再念。在我被非法关押10天后，我停止进流食后，医院又开始对我鼻饲灌食，因绝食时间长，出现灌食呕吐、恶心、指标极低等症状。办案单位怕承担出人命的责任，最后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，以证据不足无条件地释放了我。就在释放我的当天下午，当我跟室友道别，缓缓走出病房的时候，听我讲真相的室友突然起身站在病床上，含泪虔诚地向我双手合十道别。我觉得非常的感动，我知道那是他生命深处的真诚道别， 是明白真相后的感恩。2019年2月，妻子的妈妈病重，老人84岁了，症状是食量少、嗜睡、不痛不痒、没有精神，整天在床上躺着。所有的子女都回家探望老人。因老家有7384阎王爷不叫自己去的说法，意思就是人的年龄在73岁、84岁就是人生的一道大坎，好多人迈不过去去世了，所以大家觉得老人得的是老病，过不了这个坎。我和妻子也一道回了丈母娘家。在丈母娘家的时候，我就给丈母娘讲法轮功真相，讲邪党迫害大法的真相，鼓励老人诚心念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而且一有空闲时间，我就陪老人一起念九字真言。后来妻子的二姐也来了，她是一个很真诚很善良的人，年轻时做过他们村邪党的支部书记，一直比较抵触三退。以前过年见面时讲三退，他都会很排斥。这次来看到我很尽心尽力地帮老人，他很感动，也非常感慨地说，你这个人就是那么好，那么善良，你说的我相信，我退。我说，是修炼大法让我变成了一个好人。就这样，一个很顽固的老党员退出了邪党的所有组织。后来老人坚持不懈地每天念诵九字真言，渐渐地老人的身体越来越好，大家都认为的一大坎，在法轮佛法的照耀下，老人走了过来。老人至今身体健康，谢谢师尊的救度。2019年4月，我被以证据不足无罪释放后，邪党对我的迫害并没有解除，而是以一种更加隐秘、更加邪恶的方式进行。从2019年9月底开始至今，我已经被他们以贴身跟踪的骚扰模式迫害了6次。在这6次的迫害期间，我找过当地派出所主管、副所长2次，告诉他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以及许多高官，如周永康、李东升、薄熙来等等，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实。副所长有所触动，但在利益和压力面前，他仍然执行着邪恶的命令。在与这些追随邪恶迫害者接触的过程中，我尽量地展现大法的美好和大法弟子为他的风范，一有机会就给他们讲述各类真相。他们坐我的车去工作场地时，我就播放师尊的讲法自己听，也让他们听听法轮功师父到底讲的是啥。他们跟踪我上下班时，到下班的时候，我买水买食物给他们吃喝。周末我处理私事，他们跟踪，到吃饭的时候，我就给他们买饭吃。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善举，他们由最初对大法的抵触仇恨的心态，逐渐转变为认可，对师尊由最初的肆意污蔑转变为尊重和敬佩，由最初对大法弟子的嘲笑挖苦转变为尊重和理解，甚至帮着出主意，有命令来的时候，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帮忙和通融。最后有一个协警还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组织。谢谢师尊的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谢谢您的收听。